希望你们都读《列王记》24-25章，《列王记下》24-25章，因为这两章中有很多历史的事件，里面提到许多的名字。如果你不知道其中背景知识，你会发现理解这篇信息比较困难。我希望你们在来之前读过这两节经文，这两章经文。我今天讲了一个信息，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信息，因为必须谈及犹大的毁灭。一个属神子民的国家，众如你所知，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王是没有智慧、不属灵的，未能以正确的方式领导他的国家。他的骄傲和愚昧使这个国家被分裂成两个小国。以色列北国有12个支派中的10个支派，并通过建立偶像祭坛，并为他们的新宗教任命假祭司，而脱离了神子民的道路。他们仍然称他们的假神为神，也在不断的献祭。他们以神的名献祭给假神，他们的宗教不再是旧约圣经里的信仰了，他们背道了。他们以以色列人的正统信仰相同的外表和术语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因为耶罗波安，以色列北国第一位王国王，他将宗教作为统治10个支派的工具。他在反叛组织中很受欢迎，并被选为10个支派的王。但是要和谐统治10个支派并不容易，有10个支派，以色列人也都是宗教人士，他们遵循旧约的宗教，他们的心向往南国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在南国犹大。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的心在北国人的心，他们仍向往在南国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罗波安不想看见他的百姓一直渴望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里献祭，因此他在北国的南部和北部选择了两个地方，并建造了宗教祭坛，以防他的子民前往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圣殿中敬拜。他为他们提供了替代方案，一个替代的宗教方式。人们被告知他们不用再需要前往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继续的敬拜神。实际上这种宗教游戏很普遍，从政治到文化，甚至在教会生活和基督家庭中。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人以神或基督名义发起的暴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种暴行不仅针对异教徒excuse me， 也针对基督教会和弟兄。即使在基督家庭中，宗教也可以用来压迫其他家庭成员。我们应该记住，错误的宗教可能会给无辜的生命带来许多伤害。10个支派的以色列北国所有君王毫无例外都是邪恶的。以色列北国持续了208年，从公元前9930年直到公元前722年，一共208年。他在公元前722年受到神的审判，亚述人占领并摧毁了这个国家。相比之下，南国犹大只有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共有20位王，至少有一些是好的，如亚撒、约沙法、约阿施、
亚麻谢、乌西亚、约坦、西西加、约西亚，也有一些像马拿西和约雅敬这样的坏人。我们可以说，犹大的属灵标准高于以色列北国。然而，犹大也无法逃脱毁灭。犹大也在他的末期表现出属灵堕落所有不良的迹象。犹大国持续了344年，从公元前930年直到公元前586年，比北国长了136年。犹大只有一个王朝，即大卫王的后裔。除了来自北国的亚他利亚篡位，亚他利亚通过联姻进到大卫王的家庭，并中断大卫王朝的继承6年。除此之外，所有的犹大王都是出自大卫的后裔。这些王平均统治的长度约为16年。在约西亚王死后，犹大再也没有希望了。最后几位君王都是邪恶的。巴比伦人于公元597年席卷耶路撒冷，并将其攻陷。但以理，先知但以理也是在这一次事件中被被掳。第二次袭击导致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再一次失败。两次战役中的俘虏被带到巴比伦，以标志南国的被俘。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他们这些历史事件中得到教训。因为犹大作为神的选民的国家，他们呼求神的名，他们却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原因要让我们得到教训。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论那些不认识神的国家，我们所学习学要去查考的国家是呼求神的名、神的选民的国家。为什么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带领犹大国走向末期的这些王。基本上有四位王领导南国犹大走向毁灭。他们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敬又名以利雅敬，还有约雅金。和西底家，西底家又名马探牙。这四位王是我们要学习、要学习的。如果我们了解这四位王他们在领导自己国家走向灭亡的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首先，约哈斯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西亚王在抵挡埃及王法老尼哥与亚述王打仗的时候被埃及王法老杀害。约哈斯接任他父亲做王，他做王时23岁，并且只在位了3个月。法老尼哥最终将他带到埃及，约哈斯在那里去世了。他没有在自己本国去世，那是在埃及。约哈斯是一个恶人，特别是列王记下23章32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描述。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约哈斯，约西亚是这样一个好王，他的儿子却是这么坏。 第二位王是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在约哈斯被埃及人掳走之后，他的兄弟以利亚敬，又名约雅敬，继他的兄弟约哈斯做王。约雅敬做王时25岁，并且他要求他的人民向法老上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再一次，他的约西亚王，一个好王的儿子，却是一个坏人。在约雅敬统治期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了犹大，约雅敬服侍巴比伦3年，然后他背叛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下了犹大国，约雅敬在服侍他3年之后背叛了巴比伦王。他的背叛遭到严厉的后果，不仅仅是遭到巴比伦，而且是一大群邻国的来侵。如果你们读列王记24章2节，说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扪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约雅敬背叛尼布甲尼撒王，然而他和犹大国所受的惩罚并不仅仅是来自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巴比伦军队，一大群邻国一同来侵犯犹大，他们包括亚兰军、摩押军和亚扪人的军队。犹大连巴比伦的军队都无法抵抗，更何况这一群邻国的来侵。这一切是耶和华使这些敌军对抗犹大，犹大所接受的审判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表明犹大的没落是他不服从主的道的结果。他们虽然仍然呼求神的名，但他们却遭了毁灭。第三位王是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他18岁时做王，他在王位上待了3个月。他与他列祖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尼布甲尼撒王带着他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俘虏了约雅敬、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勇士和谋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只留下穷人和弱者，巴比伦王只在犹大留下了穷人和弱者。这一次，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并从所罗门圣殿中夺取财宝，犹大的10000名大能的勇士被掳到巴比伦。耶路撒冷的国家领导人延续他们邪恶的行事，直到尼布甲尼撒围城攻打耶路撒冷。犹大俘虏沿着切巴尔河定居，并被视为殖民者。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忠于巴比伦政府，他们就可以自由地过正常生活。就像你们所知的，但以理成为政府官员，许多人在巴比伦变得非常富有，以致他们的家人即使在70年的被俘结束之后仍然留在那里。我们今天学习第四位王，即是最后一位犹大国最后一位王西底家，又名马探雅，是约西亚王的儿子。你们有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关系呢？西底家 是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是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位儿子，他也是犹大的最后一位王，他是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王21岁做王，并统治11年。再一次，他的品格在列王记下24章19节中，主对他做出了判断，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西底家统治时期，犹大国是一个从属国，宣誓效忠尼布甲尼撒，但在当地的压力上，他开始与邻国摩押、以东、亚门、推罗和西顿一起反抗巴比伦。西底家统治的第9年，在他与埃及合谋反抗巴比伦后，一支巴比伦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在围困期间，先知耶利米劝人们要服从巴比伦人的统治。耶利米一直在说，你们不要，埃及是不可靠的。你们应当服从巴比伦统治，因为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在围困的6个月，城被攻破，西底家和他的人夜间逃往约旦河，但他们很快被抓获了。他和他的人被带到亚兰的利比拉尼，他们被带到亚兰的利比拉尼布贾尼撒王面前。他们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儿子，并且他们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在那里被囚禁，直到他去世。耶路撒冷的城墙和房屋被毁灭，圣殿被烧毁。除城里最贫穷的人外，犹大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因此开始了巴比伦流散。犹大失去王国的地位，成为巴比伦一个省份。神的子民遭到了毁灭。接着我们来看带领犹大国走向末期的属灵败坏。犹大缓慢但逐渐的走向末期，他不断遭受外来入侵和被俘，这些导致国家领导层被破坏，有能力的人都被掳走。第一批被带到巴比伦的俘虏包括公元前605年的先知但以理，接着几年后公元前597年又有10000人被俘虏。其中包括先知以西结，最后在耶路撒冷城于公元前586年毁灭时，最后被俘的人带到巴比伦的加巴拉河边。然而我们自然会问的问题是，犹大遭受这一切的原因，为什么犹大国会遭受这一切患难以致彻底被毁灭呢？虽然犹大国是又坏又邪恶，然而周边的国家也不比犹大好。虽然犹大国拜偶像，但他们仍然寻求神的名。 神借着这些外邦人来惩罚犹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犹大国的患难以致被毁灭呢？他们难道不是寻求神的名吗？虽然他们不信，但他们仍然在寻求神的名，不是吗？首先，犹大国被毁灭的重要原因是他对神的不忠和不信。光呼求神的名是不够的，我们应当要对他有忠心。犹大的不信和不忠表现在他狂热的偶像崇拜中。让我来告诉你们，他们的拜偶像是多么的严重。耶利米书11:13这句经文说：“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他们有许多的偶像。耶利米先知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堂，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给巴利烧香所筑的堂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由于犹大拜偶像得罪神，他被攻破俘虏。从犹大被俘得出的重要教训是要除去神子民心中的偶像。在他们被俘放回之后，他们忘记从跟从主转向跟从其他神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巴比伦比在耶路撒冷更忠于神。当他们在犹大的时候，他们拜偶像；然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反倒是呼求神。这告诉我们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对希律或比拉多的某些行为非常的敏感，甚至用造反威胁他们，因为这些异教统治者的行为被他们理解为偶像崇拜。跟随其他神或服侍偶像，神的愤怒总会临到这些追随者的身上。耶利米书7:17-18很清楚地说明偶像崇拜的严重性。这节基兰节经文说，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剪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这表明犹大从孩子到父母在信仰上的完全败坏。犹大人不断回到拜偶像的罪恶，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不断的犯错呢？难道他们不知道神是他们的拯救者和扶持者吗？他们在埃及，在海中沙漠应许之地看到神的大能，并且这些例子数不胜数。用几句话来说明原因并不容易。首先，我想最突出的原因显然是他们的不幸。他们内心的败坏使他们的思想蒙蔽，他们陷了不幸的最终。他们没有忠心的相信神，他们就变得相信自己，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自足。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想，并将之与现代人对神的想法联系起来，我不得不说，不信的人总是质疑神的公义这个概念。为要解释这一点，我是要使用一个术语，即神义论。这个词是神和义的组合。神义论说，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全能的、全知的神允许邪恶呢？我什么错都没有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恶事呢？为什么信耶稣的人我要受苦呢？反倒是那些不信的人成功发达，神的公义在哪里呢？这也是在约伯记中约伯想要问神的。神义论的意思是神的公义，所以人辩论若有神，神不可能是公义的。或者说，因为世上有邪恶，因此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有神的存在。这是人文思想的推理。信徒和不信的人常常陷入这种循环推理中。犹大人看到异教军队的不断入侵，他们开始想，为什么异教徒或不信的人比他们更强大呢？这是怎样的正义或公平呢？他们觉得他们认识的神可能不是真的，因此他们将神的概念带到异教的宗教里，这样他们仍然保持神的宗教，同时希望能够从这个新发现的宗教中受益。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却借着神的名义。这种问题通常在患难、受苦、痛苦和生活中产生无法解释的问题时出现。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和无法解释的问题时，我们常常会心里有疑问，这个问题是撒旦问的。在约伯记中，神问撒旦，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撒旦说，难道他不是为了好处服侍你吗？我想问问我们当中的人，我们服侍神是为了好处吗？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拒绝或反抗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个词是神和权力的组合，这个词说的是神的统治或神对所有事情的直接管辖。以色列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但他想在先知撒母耳的时代拥有一位王。人们想要像他们周边的国家一样，推崇地上的君王胜过天上的君王。他们不想被神管辖和统治，想被人统治。我们在这里需要看到的是，他们并没有在敬拜中拒绝神，而是改变了敬拜的方式。他们从来没有否认神的名，而是改变了敬拜神的方式。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个地方强调拜偶像这一点，非常突出的，在哥罗西书3:5。这节经文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新约圣经中将贪婪与拜偶像联系在一起。对信徒而言，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是一个广泛的词，意味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将其缩小到我们需要思考的两个特定的范围，第一个就是金钱。因为贪爱金钱是万恶之源。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爱钱财的力量是极大的，可以使人引诱人离这真道。我想钱和神，钱财和神心灵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无限的。我不是在说亵渎的话，将神与钱财相提并论。我的意思是，神和钱财都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这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对金钱的贪爱也是没有底线的。对钱的贪爱是没有底线的。如果有底线，那就不是贪爱了。你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并为各样的原因积蓄钱财，多少钱都满足你的心呢？能让你停止积蓄并开始散布你的钱财呢？节俭是一个美德，但若节俭的原因只是为了积蓄钱财，为你自己积蓄钱财，那么节俭也是一种贪爱。若你节俭只是为了积蓄钱财，为你自己积蓄钱财的话，那它也是一种贪爱，一种贪恋。圣经说到，按着公义来使用我们的钱财，为神的事工、神的荣耀，积蓄钱财在天上。当我们遇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时，我们与他们分享，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所以我并不同意成功神学。若是你的成功和发达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另外一点，我们当要想到我们的感情。我们爱神，我们若爱其他事物胜过爱神，那就是贪爱和拜偶像了。其次，犹大的衰败，在他忽略拒绝神和先知的话上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经文来支持这个说法。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没有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神直接说，以色列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我在想，若耶利米来到我们当中，他会传达怎样的信息呢？耶利米书六章十节 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呢？使他们听见，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接着第13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一味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接着在耶利米书25:4，耶和华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耶和华派遣先知到他们那里，但他们不听他的。先知是神权政治的守护者，他们将神启示他的话传达给王和人民。犹大国的人民注重宗教形式，以为他们只要有献祭的行为和宗教的外表就可以了。然而先知到他们当中，将神的信息传达给他们，他们却不听。先知主要反对三个罪恶，是向迦南人的政治政权拜偶像，以及对宗教形式和制度的过分信任。先知对所有政治的联盟坚决反对，因为耶和华是至高的统治者，是以色列必须完全依赖的。在许多经文中，先知与律法联系在一起，制定神圣标准中人的义务，无视这些标准将给他们带来罪恶不断累积的后果。第三，犹大的衰败是他不道德和社会不公正的证据。耶利米书5:1，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所以这句话意思说，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第六节接着说，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裂，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这里描述了一个审判，原因是他们的被盗。第七节说，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第八节，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因此在犹大国 不道德的事真的是充斥各样不道德的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7:23说，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接着以西结书11:12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犹大的衰败清楚地表现在了不肯悔改归正的生活方式里。耶利米书5:3说，耶和华呀，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哀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罚，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也就是说，神审判他们，但他们却不受惩治，他们不想回头，不想回头回转向神。当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时，如果我们严厉待他们，他们当然会害怕。但我们若是带着爱心去让孩子受了管教，但他们知道我们这么做是出于爱，他们虽然因管教而哭泣，在管教之后，他们会回到我们面前，在我们的怀里哭。当很多时候父母管教孩子，孩子后来哭的时候，父母也跟着哭。但是想想，你若是管教你邻舍的孩子的话，那些孩子将要肯定是不会回到你的怀里。然而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神纠正他们，惩罚他们，但他们却不回到神怀里，他们是这样的刚硬，这样的不幸。因此主宣布了判决和刑罚。耶利米书25:17-19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并耶路撒冷君王与首领，使这诚意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属灵并道德的沦丧导致南国犹大的毁灭。最后我们来看毁灭临到西底家王又名马探雅，试图逃离入侵的巴比伦军队，但他被俘并带到了巴比伦。西底家王和他的家人遭到一个残酷的结局，巴比伦人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剜了他的眼睛。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圣殿被烧，城中所有的财物都被带到了巴比伦。那时候约柜已经失踪了，这一回圣殿也被烧了，人们被掳， 犹大领袖被杀，其余人被带到巴比伦，只有最贫穷的人留在犹大的山上，后来逃往埃及。据学者估计，约有50,000人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人并没有像亚述人对北国所做的那样，亚述人在公元前722年将北国攻下，用别国俘虏取代当地人，所以那个地方没有纯种的犹太人了。都是别国的俘虏和当地人的后裔，这些后裔被称为撒玛利人。然而巴比伦人并没有这样对待耶路撒冷，而是使犹大帝和耶路撒冷城持续荒凉了70年，直到耶和华将他的渔民带回应许之地。历代志的作者形象描述了犹大人被掳流亡的原因。我觉得我们需要读一下这段经文，历代志下36章14到16节。历代志下36章14到16节。这段经文说，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这里说他们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的圣殿，直到神的愤怒向那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先知耶利米在城墙被烧毁时写下了葬礼之诗。耶利米哀歌生动地描述先知为耶路撒冷和神的选民哭泣时的痛苦心情。被掳到巴比伦的结果是要从神子民的心中去除拜偶像，这被掳对他们的归正也是必要的，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为要使神的子民得修复。以色列是一个被拣选的国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敬拜中去除神的名，然而他们却遭受审判，因为他们的不幸。犹大的君王是出自大卫家，他们被赐予特权认识并服侍神，然而特权被滥用，整个犹大国全都淡化他们的信仰，并败坏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偏行己路，导致属灵被盗和道德崩溃。我觉得同样的信息应该对我们其中一些或者我们所有人讲。我们虽然每周来到教会向神祷告，然而神是我们心中至高的统治者吗？我们是不是自己做 做决定的。我们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因此，虽然与其听从神的话语，我们乃是听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话语的演示。我们虽然还在读圣经，还在呼求神的名，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被盗，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凭信心而行，乃是凭眼见。我们的所有最后决定都不是依靠神的，而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说我们虽然嘴里说爱神，却不守他的诫命。同样，以色列人也陷入了被盗，属灵被盗和道德崩溃。最后，神宣告他的子民不认识他。以色列人以为自己认识神，然而神宣告他们不认识他。他兴起不比他的子民要好的异教外邦人去惩罚以色列。不仅是一种有形的审判，也令他们在万国面前蒙羞。归正是痛苦的，却不可避免的。列祖的罪行在他们的后代中重演，领导人的罪恶影响了整个国家。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责任。作为父母，当我们养育孩子时，我们有极大的责任。父母是怎样养育孩子呢？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展现他们的信心呢？同样的，教会领导人的责任也是很大的。我们在祷告，有人可以来到我们当中，继续服侍教会。我们需要那真的认识神的人，听从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诫命的人。我们今天做的怎么样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做的怎么样呢？我们做的好吗？犯罪的人总不能逃脱所犯下的罪，罪总是有后果的。你的偶像是什么呢？你的心中有贪爱吗？在你的想法计划中，各样的事情，无论你所想的事中，你所想的一切都降服于基督吗？还是你常有贪爱的心？你爱一些事物胜过爱神吗？神对你有多重要呢？你的心是否贪爱钱财？这是拜偶像。你是否轻视神的话和他传道者的话？你守神的诫命吗？当你说你爱神的时候，你守神的诫命吗？你顺服他吗？我想这些问题都能够一一的在你们心里，让你们自己反省。就像犹大国一样，他们虽然呼求神的名，是神的子民，但他们的不信，神说他们不认识他。我希望这样一个教训，给我们能够从心里产生许多的问题，让我们自己去思想，去反省。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与神到底有怎样的个人关系？让我们低头祷告。